我们都感谢主啦，今日请到陈恩乐传道在我们的当中。刚才都开始讲起，我们很久没有用这个陈传道这个名字。陈恩乐的传道是在我们正道浸信会的美成堂那里来到去侍奉。是一个难得的年轻投身进入侍奉的一位的弟兄。我们今天很少见到这个情况的了。今天他能够在我们中间与我们来到分享侍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请陈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咁啊，首先代表美成堂咧，向大家问安，主内平安。我记得喺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咧，咁我哋就有一个儿童嘅运动营，咁啊一个礼拜，咁小朋友嚟教会做下运动，咁放下电咁样啦。咁啊，见到佢哋咁开心喺度跑来跑去，有唔同嘅竞技咧，又令我谂翻起以前中学读书一啲嘅校园生活嘅片段。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以前喺香港咧，喺某一个嘅樽装水品牌咧，佢个樽身系螺旋形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嗰阵时我哋一班男同学咧，喺点样玩上面系非常之有创意嘅。咁我哋就会将嗰个樽盖即系倒晒啲水，饮晒啲水或者倒晒之后咧，咁啊扭开少少嘅樽盖，咁然之后咧用力一拧咧，嗰个樽身咧。咁啊，因为里边嘅空气压缩啦，咁个樽盖咧就会好似子弹咁飞出去噶啦。咁啊，一样咁刺激、咁好玩嘅嘢咧，冇理由唔搞比赛啊，系咪啊？咁我哋嗰阵时搞咩比赛咧？我哋有两栋嘅大楼嘅，一栋咧就系教学大楼，咁教员室同埋课室都喺晒一边啦。咁另外咧就系一个礼堂嘅大楼，咁矮啲嘅。咁礼堂大楼嘅天台咧就是、一个绿化嘅。空间咁样有啲专门好做识花花草草嘅人士就会喺上面种嗰啲嘢嘅。咁啊我哋比赛就系点玩呢，咁我谂大家都諗到啦。就系、是、由呢栋嘅教学大楼睇下边个可以射到过去呢一个嘅空中花园嗰度啦。咁啊仲要以某一棵植物做界线睇下边个射得更加远咁样。咁啊咁刺激咁虚撼嘅运动呢，运动啊，咁啊就惊动到嗰时种呢啲花草嘅人士，咁惊动完佢咧，咁就惊动边个啊？咁就惊动啲老师啦。咁于是乎咧，老师嘅怒气咧就淋到我哋成级嘅同学仔嘅身上边。我哋今日头先读咗一段好长嘅经文，系讲约书亚记第七章嘅故事。是讲述以色列民怎样攻取迦南地，亦都了解到今日的故事主角呢亚干呢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他拿了耶利哥城的战利品。在这件事其实拿了少少东西，在旁观者眼中不是一件这么大件事来的。那为什么一个人犯罪整个群体要受到牵连？在这件事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侍奉上帝不是单只为我做一些事帮教会担起一些岗位，侍奉是我们讲我们整个的信仰人生怎么去侍奉上帝。盼望今天透过亚干的错误给我们反省学习侍奉里面我们需要敬畏上帝的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讲我们人生在这么多不同的决定里面，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要凭着敬畏的心。在侍奉里面，在团队服侍里面，很多时候会遇到困难，甚至乎有失败的状况。我们群体，基督徒群体都要齐心的去共同去承担。最后在群体里面都要讲一点个人的。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些隐然未见的罪，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互相的扶持一起去面对。我们一起做一个低头祈祷先。 真系噶，巴父，感谢你俾我哋生命能够遇见你，俾我哋能够与你结连，连于基督里，就求你俾我哋有愿意亲近你嘅心，亦都保守孩子成为你恩言嘅出口，让弟兄姊妹能够透过今日阿干嘅故事，学习点样去敬畏你，有一个好嘅侍奉嘅人生。咁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落去第一点咧，我好快读一读第一节嘅经文啦。佢话以色列人在当灭嘅物上面犯咗罪，因为喺犹大嘅支派入边，谢拉嘅曾孙、撒底嘅孙子、加米嘅儿子阿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嘅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喺第一节嘅经文里边，其实系紧接着第六章嘅结尾，一个耶利哥嘅胜利，一个好辉煌嘅战役嘅转折，剧情急转直下，咁就以色列人做一啲上帝唔喜悦嘅事情。咁究竟系啲咩嘅事情呢？咁喺唔同嘅圣经译本里边咧，可能会俾我哋睇得更加清楚。咁其中吕振中译本就翻译话：但是以色列人在该被毁灭归神之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到底乜嘢系不忠实之罪？不忠实嘅罪其实系讲紧人同神之间一个嘅信任关系受到破裂。喺我哋讲话要学习有一个侍奉嘅人生入边，我哋就要知道要点样维持呢一段同上帝约嘅关系。而当中一个好主要嘅重点就系我哋要维持我哋对敬畏对上帝有一份敬畏嘅心。喺以色列民侍奉上帝同上帝立约，唔系讲紧佢哋话受上帝嘅祝福或者完成某一啲嘅宗教仪式，而系佢哋每一日都系以神为神咁样选择上帝喜悦佢哋生活嘅方式，系喺敬畏上帝嘅大前提底下做佢哋每一个前进嘅决定，由预备佢哋踏只脚落约旦河过河啦，咁啊，到佢哋攻取耶利哥城，到最后尾攻取艾城成功，呢一段嘅过程，其实俾我哋成个大框架睇到一样嘢，系以色列民唔可以冇咗敬畏上帝嘅心。我哋一齐咧，或者听我翻去第一章一开头同埋第八章一啲嘅经文，我又读俾大家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八节咁讲，耶和华同约书亚讲话：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唔可以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律法书上嘅唔可以离开你嘅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呢个系进入约旦河之前，耶和华同约书亚讲嘅事情。咁啊，去到第八章嘅结尾，打赢艾城。咁啊，约书亚又做啲乜嘢嘢咧？喺八章第34至到第35节，佢咁讲话。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以色列民由预备进入迦南地到攻取迦南地，他们之所以这么无敌，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劲的军事能力，不是他们有一个很犀利的行军打仗的方法，而是他们敬畏上帝，所以上帝为他们征战，然后他们胜利。但是当属神的子民尝试去打破和上帝这个关系的时候，没有了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咁啊，一开始都讲俾我听发生咩事，咁啊，上帝嬲猪啦。 其实当时是行军打仗的年代，正所谓军令如山啊。亚干的错误是在于对上帝没有绝对敬畏的心。上帝呢吩咐以色列民做一啲嘢，咁佢哋就对上帝讲嘅嘢就信啲唔信啲。咁上帝命令佢哋，你哋要入迦南地啦，咪 OK 呀，点解有着数嘛，流奶与蜜之地嘛，应许之地嘛，咁又有生果食，有可能好多唔同嘅嘢食，咁好过食鹌鹑同马拿係咪。咁但係发觉入到去一啲咁好嘅嘢，譬如好多战利品嘅时候，吓唔可以攞㗎，上帝点解呀，咁我仲入嚟做乜嘢呀，咁样。冇错，当时嘅以色列民係相信上帝为佢哋征战，帮佢哋打赢仗，諗住点打呢，耶利哥城啲人咁高大咁威猛，你唔使諗住点打，你围住个城兜几个圈佢就冧㗎啦。咁逻辑嘅嘢你又信㗎喎。但係呢，到上帝话你唔可以攞嗰个城入面嘅嘢，攞咗呢就会罚㗎啦，呢样嘢你又唔信㗎喎。咁你发觉原来唔需要去到士师记嘅年代呢，以色列民嗰个嘅习惯性都系点呀，都系凭己意而行㗎啦。唔知呢一种对上帝讲嘅说话信啲唔信啲，听啲唔听啲嘅习惯，同今日我哋嘅信徒生命有冇啲相似嘅地方。可能你会同上帝讲话，唔系嘛，阿干百万分之一啦。咁当时嘅会众得佢一个咋嘛，咪拎佢出嚟即係罚咪得囉，点解要咁呢。咁你就会諗下阿干系其中嘅主要人物，咁你问约书亚又点呢。当时作为教会嘅领袖，佢喺呢件事上面又扮演一个咩嘅角色呢，系返头先嗰个图表啦。咁你会发觉三场嘅战役，一场耶利哥，两场嘅艾城嘅战役，咁三场入面有两场系有啲共通点，有啲今次失败嘅战役系有一啲唔同。有啲咩唔同呢，咁我又读一读少少嘅经文俾大家听。咁就分别喺六章二到三节呢，当攻打耶利哥城嘅时候，耶和华神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跟住第十五日就同佢讲话，第七日你哋起身围绕这城兜七次。去到第八章，去到第八章咧就讲话，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唔使惊，亦都唔使怕，你起来率领一切嘅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经将嗰度嘅王同埋民同埋城入边嘅地都交喺你嘅手入边。你点样对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你也照样对艾城和艾城的王。咁但系你咧就要喺城后边埋下伏兵。三场嘅战役，两场都有问上帝点打，唯独系今次艾城失败的战役没有问到上帝。约书亚凭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决定。其实在第二节的经文用一个连接词当下这个的描述，就表现了约书亚做的决定是几咁果断。约书亚沿用自己以为侍奉得的方法，派探子去攻打艾城。唔知我哋喺日常生活入边，会唔会好似亚干一样，受到一啲欲望嘅影响，将自己想要嘅嘢就大过敬畏上帝？有冇好似约书亚咁样样，当生命经历一啲嘅成就，一个胜利嘅时候，就让呢个胜利嘅感觉冲昏咗头脑，唔记得咗做决定之前忘记咗上帝？当我们讲话我们要做一些决定，在侍奉里面都难免碰着钉或者面对一些困难的情况。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侍奉不单只是个人，更加是群体性。 当面对一啲困难嘅时候，我哋需要作为属灵嘅群体、信仰嘅群体，我哋一同要承担。咁啊，请听我读出二到五节经文。或者我哋一起读啦，预备一二三。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达利东边靠近巴亚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艾城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面追赶他们，直到士巴林，在下巴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派人去窥探艾城，翻嚟报告嘅时候咧，咁就嚟到事工委员会啦。咁啊，报告话，我哋睇过噶啦，呢个事工系 OK 嘅，可以行得通噶。咁艾城咧，其实佢嘅名咧系解废墟嘅意思，唔好意思啊。咁啊，一个废墟嘅城市，人又咁少。咁啊，经过我哋事工委员会嘅考虑咧，做埋 budget planning 啦，咁啊，觉得二三千人 OK 噶啦，就可以打得赢。咁啊，当时属灵领袖咁啊，约书亚拍板，好，俾尽你最大资源化三千人，咁啊，应该实食冇黐牙啦，空有成竹啦，系嘛？但系结果惨败，三千人逃跑，36人丧命。被生活在废墟入面的人打到落花流水，亚干一人犯罪，上帝控诉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整个以色列群体全营受到牵连。一件这么小的事情，使不使集体惩罚啊？其实这个的群体的观念呢，在以前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很常态来的。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呢，古人对于自我的认识或者认知呢，都是从群体开始的。如果你睇返呢个七章第一节，你都系睇到唔系直接讲亚干本人嘅，而系点呀，从佢系边一个支派啦，边一个宗族开始讲起，支派、宗族、部落等等，唔单止系嗰阵时嘅人生活嘅需要，所以佢哋团结一齐。对于以色列民嚟讲，更加系佢哋一个群体信仰生活，系佢哋信仰嘅核心。喺咁样嘅观念入边，个人嘅行为唔再系一个个人化嘅单位，而系同成个群体息息相关。上帝嘅命令唔可以被忽视。在这一场失败的战役里面，不是军力的问题，也不是事工计划的问题，问题是出现在属灵问题方面。以色列作为信仰群体，有不敬畏神的肢体，所以上帝降罚。其实是不单止约书亚这样去吩咐他们不可以的，早在摩西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领袖去带领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吩咐过他们，在申命记13章16节已经讲话，一些不灭的当灭的物，你们不可以拿的东西上面用火将这些所有东西在耶和华神你的面前烧尽，甚至乎那个城你都要列为废墟，你不可以再在这个城上面再建造任何东西，这些的毁灭的物一点都不可以沾到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神的吩咐，行耶和华神你眼中认为看为正的事。讲回头先弹樽盖事件，当时当下用这个字，老师就因为经到老师就上来问罪了，咁有冇人认呢？咁当时呢都系一班义气仔女啦，咁当然唔会认嘅。咁边个做嘅冇人讲。咁系咪全部都有玩咁唔出声，咁即系㗎喇。 咁啊，全部咧都要罚企喺走廊啦。咁啊，嗰阵时最惨系边啲嘅人咧？就系咩咧？就嗰班女同学，我都戥佢哋唔好抵，因为佢哋咧即系都冇乜参与嘅，因为啲男同学嘅活动佢哋唔好理嘅。但系咧虽然话佢哋冇一齐玩，但系佢哋有睇有望。咁啊，老师又哦，咁你哋睇冇玩 ，OK？ 咁点解你唔阻止佢哋啊？咁咧，咁啊冇计啦，就一齐罚。所以咧，唔好以为咧，你哋自己做嘅嘢只系代表你个人啦。我哋嘅牵连可能好广阔。今日坐喺礼堂入边，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觉得，诶，我唔喺大多事入边，我一个算系咩人物啦？我少少做嘅嘢，我点会影响到咁多人咧？但系唔好忘记，你系属于某一个小组嘅。你个小组又属于某个团契，你个团契又代表紧你嘅教会。咁啊，加拿山堂又代表成个加拿大嘅基督群体、基督徒群体之一。咁啊，一直延伸出去咧，咁啊，你又发觉自己做嘅行为咧，除咗喺教会内嘅行为唔可以轻视咧，教会外嘅行为都唔可以轻视。不过不但负面要受到罚全面罚全体，咁啊，上帝都好公平嘅，弟兄姊妹。咁啊，当上帝要赏赐我哋做啱决定，有一个正确嘅对上帝嘅心态嘅时候，上帝嘅赏赐亦都系带嚟全体嘅蒙福。而喺约书亚记嘅记载入边咧，都有一个角色系有咁嘅经历嘅。咁而呢个角色咧就系拉合妓女拉合嘅角色。在两件事亚干和拉合事件里面，在约书亚记的一个一到八章里面，成为一个其中一个小小的亮点。他们两个人物都是很喜欢收埋一些东西。分别就是拉合收埋了以色列两个的探子，而亚干就收埋了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一个收埋是基于他敬畏耶和华。一个的收埋是他出于不敬畏耶和华，带来的后果都自然不同。拉合的后果就发现，原来当他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就带来以色列人的胜利，将耶利哥城的人交在以色列民的手中。耶利哥入面的人一听到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就消化了。而耶利哥城战役，我们看到拉合因为他敬畏上帝，带来他全家得救。而亚干当他出于不敬畏耶和华的行为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就交了在亚摩利人手中。以色列民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就说，我听见到如果人家听见我们艾城失败，一定会将我们以色列民歼灭尽的了。其实都不是很 make sense， 以色列人那时人多势众，人家得那么少人。但是我们见到亚干的结局是带来他的全家灭亡。在一些当我们在信仰的人生里面，面对一些社会认为是常理，一些common sense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特别留心，特别留意。约书亚的年代攻打城池，拿入面的战利品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之后其实上帝都给他们拿的。但唯独在今次的做法入面，上帝就要训练，要教导以色列民要听从上帝的旨意，不应该拿的东西就不要拿了。除了要承担一些的后果呢，咁责任都需要孭飞的。咁当时的属灵领袖怎样共同去面对这个责任呢？咁听我读出六到十五节经文。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跟住13至到15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讲话，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在侍奉入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通常第一时间想是什么呢？那就祈祷了。但你发觉呢，这个故事入面告诉你，阿干不是只是他一个成为反面教材，约书亚都是的时候，为什么？那你就从他的祷文见得出来。约书亚去上帝的祷文不是一个倾诉的祷文，是一个投诉的祷文。他跟上帝讲说话的方式呢，其实好像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跟上帝的祷告。我们又翻开出埃及记14章11节去看一看，11到12节看看当时的以色列民又怎样跟上帝祷告。出埃及记14章11到12节，那班以色列民就跟摩西讲话，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当我们看约书亚的祈祷的时候，约书亚跟上帝讲，为什么你要领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到我们灭亡，我们不如在约旦河那边都好了。上帝对于约书亚这个非倾诉式投诉式的祷告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是上帝是一语中的指出他们主动破坏和他之间约的关系，一个不忠心的情况底下，而上帝要求约书亚首先是要处理他们当中的罪。在约书亚的祷告里面，有学者指出呢，咁讲啊约书亚嘅祷告呢，就好似我哋有阵时 online shopping 一样。咁将我哋所有为事工嘅祷告事项全部摆晒去购物车入面。咁以为呢揿一个立即购买呢，咁上帝就接到你啲单喎。咁呢就要如单呢，就要将你所有嘅购物事项呢就按你的心意应允了，然之后还要直接送到你家门口。我们为着事工祷告，其实不是说我们去重新塑造上帝的心意，而是透过祷告让上帝去塑造我们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心意怎样行每一步。每一次侍奉的困难，或者每一次侍奉的碰钉，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反省的机会。不要以为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摇动上帝的手，很轻地唱的嘛。都对的，但是不要将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将自己的心意硬塞给上帝，要上帝按着我们的心意去成就。我们需要的祷告是需要上帝的光照我们的心灵，咁啊，察验我哋有冇啲隐而未见嘅罪啊、骄傲、自义等等。约书亚啱啱带领一班以色列民打完一场咁显赫嘅耶利哥城胜仗，咁犀利嘅人都打得赢，冇理由连一啲废墟嘅人都打唔赢。冇寻求上帝嘅心意，任凭己意而行，作为领袖嘅约书亚都需要有反省嘅时候。他和一班的长老们愿意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一位侍奉的人员，不单止代表我们的自己，而是代表属灵群体整体的见证。 在侍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起去承担。不是讨论为什么什么方法出现错误，什么的做得计划不够详细。这里是提醒上帝，提醒我们一班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肩负起寻求上帝心意的责任。而在最后一点呢，跟大家分享呢，由群体落返去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我们生命都需要面对的罪。但是这件事我们不可以独自去面对的，同时我们不可以一个人去行，我们要一班人一起行，一班人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读一读19至23节的经文。预备，1、2、3。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看亚干对于自己罪的否白，咁佢就话，我喺所夺嘅财物睇到一件好靓嘅衫，咁我就好爱呢啲嘅物件，然之后我就攞咗去啦，将呢啲物件。这个的行为公式，或者这个的罪的否白呢，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因为我们曾经都看过一些很类似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那你就会发觉原来跟我们人类始终犯罪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当我们比对亚干的犯罪行为和夏娃的犯罪行为是非常之相似。咁啊，亚干睇到一件靓衫，咁啊，夏娃就睇到一啲好好食嘅果实，分辨算我事嘅果实，非常之悦人眼目。咁啊，亚干就贪爱嗰啲嘅财物，夏娃就喜爱呢个嘅果实，一个就摘下果子，一个就拎咗呢啲嘅财物去。咁啊，三个嘅词组都系完全一样嘅字词去形容他们两个不同的事件。整个的行为模式，一个的思维入面，你会发觉完全是没有上帝参与在入面。咁啊，完全都是将自己想要的事情凌驾于一切的事上，甚至凌驾在上帝之上。全部都是出于自我。好多时候呢，我自己都会想啦，上帝你可不可以隻眼开隻眼闭呢？咁啊，有啲事私底下鍾意做嘅，你咪俾我做囉。咁啊，喺教会入面呢，要做基督徒已经好唔容易㗎啦嘛，係咪？咁啊，吊颈都要唞下气啊。但係我哋喺呢两件事嘅对比底下，不论分别善恶树嘅果实，同埋亚干所攞嘅一啲当灭嘅物，一个以为食咗冇人见到，一个以为收埋冇人睇到，但呢啲嘅事情喺上帝嘅眼中都系赤裸裸嘅摆在上帝嘅面前。我哋作为信徒嘅，往往系喺上帝面前系避无可避嘅，弟兄姊妹。亚干嘅结局系死亡，但系呢个嘅结局，其实你会知道，我哋系每一个人接受罪嘅审判，本应都系如此嘅。本应都是如此的，但是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为赎价，我们不需要面对罪审判而来的死亡， 但系亦都唔好咁一路永日咯。点解啊？上帝依然系嗰位忌邪嘅上帝，弟兄姊妹。上帝嘅圣洁从来冇改变过，佢哋对我哋人要求圣洁嘅要求，亦都从来冇改变过。侍奉上帝嘅心智是要整个人生都要向上帝立志，甚至乎每一朝起来我们都要立志做一个基督徒。侍奉不是为上帝做些什么忙些什么事，我们侍奉上帝的生命是要靠上帝的恩典来到行。今天或许我们不需要攻取迦南地，但却要我们攻取的是我们生命的罪。在阿干的故事里面呢，你会看到结局呢就是被人钉死了，找石头。今天你不可能跟弟兄姊妹互钉了，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的。石刑是当时一个处境化的事情，有历史的因素在其中。新约在使徒保罗的教导里面已经教导得很清楚，我们踏上成圣的路，成为圣洁的路，我们没有办法独自一人去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同行，互相扶持。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至二节里面这样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们的团契小组里面是不是可以做到互为肢体呢，互相扶持呢？最近跟一些大学一些很老友的弟兄分享，都觉得人越大呢，能够将生命交托给另一个对象或者一些的弟兄姊妹的人呢，是越来越少的。一些可以将自己的真性情真心分享的人是越来越少的。弟兄姊妹都鼓励大家在教会属灵的家里面都要找一个这样的同行的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弟兄姊妹应该要互相扶持的状况。大家可能都认识大家很多年了，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互为肢体的关系呢？在今天讲到的结束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一个侍奉的人生我们需要有选择自主性地选择敬畏上帝的生命。而我们当我们决定做每一个人人生里面每一个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背后的逻辑思维，我们有没有摆到敬畏上帝这件事在我们的当中。而当我们去一起去侍奉群体侍奉的时候，面对困难，面对碰钉，我们有没有敬畏的心一同去承担。最后我们要面对一些自己生命的软弱隐而未见的罪，不要自己一个去面对，我们会走不远的。一班人互相扶持，能够走更远的属灵的路。我们需要凭着敬畏心一同正视自己的罪。今天都有几条反思的问题的。侍奉究竟是出于敬畏上帝的心底一些的 daily routine 一些的习惯呢？我们又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坦诚，给我们留意到自己生命里面隐而未见的罪？而你有没有愿意在你的属灵群体里面分享你的真我，让弟兄姊妹共同去承担呢？我们一起祷告。真是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慈爱的上帝，你给我们生命有不同的机会去回转归向上帝。你求上帝，你给我们有一个敏锐自己罪的心，愿意将我们一生都交在上帝的手献呈给你。侍奉的人生不是一个个人行走的人生，乃是群体一起走下去的人生。 又愿上帝你真系赐福俾弟兄姊妹，当佢愿意去侍奉上帝你走呢条窄路嘅时候，上帝就真系求你加能加力俾过佢哋。我哋咁样不完全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感謝主藉著陳恩樂傳道去到藉著佢嘅話語去到提醒我哋，我哋點樣可以作為一個基督嘅群體，我哋彼此嘅扶持，彼此嘅去到成長，亦都提醒我哋願意將一切嘅都交上，唔係淨係我哋以為我哋擁有嘅才幹、生命、時間，而係原來我哋嗰個嘅交託、嗰個嘅擺上，係我哋願意放低自己，甚至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一些弱点，一些的罪，我们愿意将这首诗歌去到献给我们的神。
假若我有无限智慧，我甘弃主脚下，手中我愿这生献前为你，愿明白你心意，
不用献我财物智慧，将心给我，假若我有无限智慧，我甘弃主脚下，假若我有财物满贯，我交给主手中，我愿这生献情为你，愿明白你心意，
不用献我财物智慧，将心给我，
假若我有无限智慧，我甘弃主脚下，假若我有财物满贯，我交给主手中，我愿这生献情为你，愿明白你心意，不用献我财物智慧，将心给我。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低头为到奉献祈祷。秋天父，感谢你，你给我们有富足，你给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安舒。求天父，你给我们教会有智慧，好懂得使用主你的金钱，叫我们可以令到这些金钱变成工具，是可以彰显到主的角度。求天父，你给一班弟兄姊妹有智慧，懂得去使用。那么主听祷告奉献最初的名字求，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分钟。
让我们接受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按住上帝心意有今天的聚会，也都再一次感谢主带陈恩乐传道来到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们要聚会完之后，我们会有会友会的，大约12:30到举行，我们都请会友都预留时间留步参加和留步。而同主日学的毕业礼就会在下